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请拿起《大佛顶首楞严经义观》上册，继续讲，往下讲。上次，讲到89页，25有这里啊。接着讲下一条，能于国土成就威仪。国土啊，就是佛土，佛土啊，也就是佛所化之土啊，或称为一佛世界，也就是说三千大千世界。那什么是三千大千世界呢？我们这个太阳系哈，一千个太阳系，也就是一千个太阳啊，一千个太阳，那个整个系统啊，包括什么，这个地球啊，水星啊，火星啊，木星啊，金星啊，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啊，这整个合在一起算是一个太阳系，就以一个太阳为中心，那它的周围所围绕的所有的这星球叫太阳系。一千个太阳系啊，就称为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太阳系等于是一个小千世界。然后这个一千个小千世界就等于一个中千世界，那一千个中千世界等于一个大千世界。这个是天文数字的天文数字了。这一千个太阳系等于一个小千世界，然后这个是一千个小千等于是一个中千，一千个中千等于是一个大千啊。所以这个有几个千呢？小千、中千、大千，有三个千，对，三个千，然后就把它称为三千，然后再重复一个大千，这个啊就叫三千大千世界。那这一个整个是什么？这个就叫做一个佛世界，就是一个佛土啊，也就是一尊佛所化的土。那这个化是什么意思呢？化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教化啊，佛所教化的这个整个世界的领域有多大？就是这么大啊，有三千大千世界。然后另外呢，这个化还有以这个密教的意义来讲，其实贤教是这样讲啊，就变化的意思。所以佛的化土，比如说阿弥陀佛的西方世界就是阿弥陀佛的化土，那个化土是多大呢？也是三千大千世界啊。像我们刚刚传那个药师佛，东方药师如来啊，那药师琉璃光如来，他那个世界也是三千大千世界。反正一个佛世界就是三千大千世界，就是有这么多。那你看这个是这样子，有几个太阳系啊？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是不是啊？几个零？1,2,3,4,5,6,7,8,9，这样是多少？10亿，11个太阳，11个太阳系，这样子的一世界叫做三千大千世界，啊，这个就是佛一个佛所主化的领域，这样的。好，那一个佛所主化的有11个太阳系，那总共有几个太阳系？总共有几个佛世界？就无量无边的佛世界，对不对？啊，所以这佛世界是无量无边的，所以这整个宇宙啊是无量无边的。这跟这个基督教所说的那就差太多了。基督教世界就光是一个太阳系，而且认为说是地球是这个太阳系的中心，那 那太阳是绕地球，这正好是错的，对不对？这家大家都知道了啊。然后现在科学哦，它也研究出来，又因为有科那个天文望远镜的关系啊，所以知道这个世界也是很大很大，但是那个很大哦，跟佛法所讲的又不能比，又太小了。它多小呢？依天文学来讲，所谓的整个宇宙啊 ，cosmos 啊，整个宇宙，第一个当然就是太阳系。那太阳系有多少呢？也是有很多很多。那很多太阳系组成银河，然后很多银河组成岛宇宙，那很多岛宇宙组成一个星云，要把它分成这样子啊。那很多是多少？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数字啊。所以第一个是这个宇宙间有太阳系，而且太阳系有很多很多个与太阳系组成一个银河，很多的银河组成一个岛宇宙，那很多个岛宇宙组成一个星云，那很多的星云就是构成的整个宇宙。这样的，这是天文学所说的。我这已经比基督教的那种，进步太多了啊！但是跟佛法又没得比啊。好，所以一佛世界就是三千大千世界啊。那所以呢，三千大千世界不是只有三千呢，是有三种千的意思啊。啊，那威仪啊，就是行住坐卧四威仪啊。那成就威仪，也就是说成就戒法庄严的意思。这个威仪哦，通常是从戒法里面产生的啊。这个戒啊，这个持戒的人呢、啊，因为有戒体，然后由戒体而起有起戒相，因为戒相而有戒行啊，所以形象嘛啊。那这个行什么？依这个相而行，戒里面所规定的种种相啊，种种相貌啊，然后起戒行。那因为起戒行而成就戒德，那戒德是在内的啊。成就戒德以后，接着成就戒威，就是说不怒而威啊，不怒而威，没有生气，但是他就很威严这样子啊。好，所以这样子的话，这种 process 这种程序啊，就叫做威仪。那所以这个都是从戒品而来的，从持戒而来的啊。那你说那修禅定会不会有威仪呢？也会有，但是要修成就才行，修成就了就有威仪，得到禅定了就我讲过有会得到定供戒啊。你没有刻意去持戒，但是因为你修定的关系，心清净，对不对？心清净不乱，它自然就产生一种威仪啊。心清净不乱，那你就不会犯戒了，对。所以它不是用身口以及意识去约束你的行为啊，令他不犯戒，而是他就是等于是反过来，因为成就定品啊，成就禅定，那禅定色心不乱以后，他自然就不喜欢去做那些犯戒破戒的事情，因为犯戒破戒的事情是染污的，对不对？那持戒以后心清净，跟染污行以及染污净不相应，而且会觉得烦恼，对。所以所有的一切杂跟染的事情，杂染的境界啊，他都不相应，都不喜欢，他自然就不喜欢。就好像你吃素久了以后，你就不喜欢那种烤肉的味道嘛，对不对？但是你如果没有吃素之前闻到烤肉的味道是香的，对不对？那吃素以后，吃长素以后闻到烤肉的味道是臭的，对不对？这是很奇怪的。那相同的，如果已经得了定的人呢，对于五欲都觉得不乐，都不会喜欢，那 甚至于所有修行也都是一样，你学佛以后种种世间的这种快乐呢，都觉得是一种颠倒，都觉得不是快乐，自然不觉得快乐，不喜欢他，自然就不做，而不是勉强自己不做。这个是从色心为定来的这种戒品，所以叫做定共戒。什么叫定共戒？就是你得到禅定以后，你心里面自然会产生一种戒，一种戒法，那种戒法令你不会去犯戒，而且是所有的得到定的人都有这样子的戒品，这样子啊。那跟那个，但是这种定共戒是，就是说不一定你是，受戒不受戒。那譬如说你在家种，啊，没有说比丘戒，但是你因为入了禅定，你就离欲了，你就自然离欲了，你不用去勉强，它自然就离欲了。你对色声香味触都不喜欢了。那以前是很贪着啊，对，现在就不相应了啊。然后另外跟这个定共戒类似的道共戒，这个道共戒是什么？道共戒就是正道以后，定共戒是得定以后就得到那种戒啊。那道共戒是正道，比如正道出国、二国、三国、四国，乃至于菩萨诸地啊，那么它自然就会产生一种道共戒，那这个层次又更高，这个戒品的层次又更高，又更加清净这样子，那所以完完全全，叫做无功用行啊，无功用行，就是说你不用作意去约束自己，它自然就是顺着就依着这个戒律而行，而且不觉得困难的，不觉得难过啊，那个。这孔子所说的，六十而耳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对不对？那是他的境界了哈。但是他的那个耳顺，跟佛法的耳顺又不是很一样嘛。他当然是会比较 lower 一点 level 啊。因为耳顺是什么？耳顺六十而耳顺，就是说听人家讲话不会不顺耳。所以。如果说以佛法的词来讲，就是说对音声得到人，音声人，说人家讲什么难听的话，都不会难过，乃至于咒骂你啊什么哦，挖苦你啊，都不会觉得难过，好，接着，所以具足戒品，所以这个戒品有三种层次，一种就是说没有得定、没有得到的人啊，那就是以信心啊，跟以愿力去持戒这样的啊，那就比较辛苦。但是因为信心、愿力强的关系，所以也就而且又有戒体，所以也可以吃得清净啊。那信心、愿力还有毅力啊，这样的。那如果得定，乃至于得到更不用说了，你的戒品一定是清净成就啊。好，所以具足戒品，说所有的这个品是什么？品就是品目或是项目类别，因为那个戒有很多种类别，很多个项目，那不管是大大小小，你都可以具足，都可以吃得很好，叫做具足戒品。也就是说这些大比丘啊。所以成就威仪，也就是成就戒法庄严的意思。那么这里是说，这些大比丘啊，都能在佛化的国土啊，这化就是教化，刚刚讲说或是变化啊，他们都能够具足所有的戒品，一切时中，就任何时候都成就四威仪啊，这个。四位行住坐卧就是大比丘嘛，走路有走路的样子啊，这个坐有坐相，那立有立相啊，那行住就是站立啊，不动的时候站着不动啊，坐当然是坐着啦啊，那所以都有一个威仪在啊，那 它自然而然是这样子。哎，那相对于就是最明显就是出在家人啊，这平常可能在公司或是职场也是很正经的，回家一来就瘫了，对不对？然后就沙发一躺，然后两只脚就翘在那个茶几上，啊，大概都是这样子。那出家人就不能这样做了，对不对啊？九十啊，下面一页九十页哈，从佛转轮，从就随从佛世尊转正法轮，转正法轮干什么？度化有情啊。那这个轮有七种意思，第一个是催碾啊，就是轮它能够压嘛，碾就是碾压啊，碾压什么？碾压烦恼，把烦恼压碎，也就是破坏的意思啊，就是破坏破除烦恼啊。所以轮的意思第一个，第二个轮有运载的意思啊，所以第一个碾压哈是它根本的意思，但是它是比较消极的意思。第二个运载是比较积极的，那就是能够运载众生到彼岸，就度众生到彼岸的意思啊。因为这个轮就是代表是车的意思了啊，就车啊。那第三个是圆满的意思，因为轮一定是圆的，所以代表这个佛法是出中后都善，初善中善后亦善，所以佛法是究竟圆满的，就像一个轮一样是圆的啊。第四，无量无尽，这佛的法门呢无量无边，就好像这个轮在转动，就无始无终啊，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所以永远一直在转啊，所以叫做无边啊，无量。这是轮的第四个意思。第五个意思呢，是一切通达的意思。就佛法的法门呐，这就好像轮的有福跟臭啊，那福都通达于四方，所以叫做没有障碍啊。这轮子这一条一条，这个叫做福啊，那。这个中间这个叫做臭，就是这个所有的福集中在一点的那个地方啊。那这个叫臭，是取那个福集中的意思。但是如果要讲这个东西，它变成有两个嘛，对不对？它一定是这样子，那中间是空的，对不对啊？那么这个叫做骨了啊，这个就叫骨了。这样的，所以骨是空的，臭是外面这一圈连着这钢丝的这个啊，或是木头的符这样的，啊，所以这第五个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符有很多可以通达到很多地方去，所以代表这个佛的法门可以通达无量，这样子啊。但虽然通达无量，可是它是从这个中心出发的。所以最后还是回到就万法归一啊，归到这个中心点啊。好，所以就有第六了，第六就是万法归一啊，是从那个比喻佛法无量啊，这个轮的众福啊，这个都归于一臭，那如众海水等同一味，那什么味呢？就是菩提味、涅槃味。那第七个万法中空，那是指那个骨啦啊，因为佛法的法门的利用，它有力量，而且有作用啊，是无量的，就好像这个众福，很多的福啊，那，但是这个福都要系于在这个骨上，而骨一定是要中空，所以才能转啊，插一根那个轴以后就可以转了，对。好，所以以骨中空，故有轮之用啊。那么如来法也是这样子，诸法体空无相， 所以能够成就法的无尽的利用，而得度众生出于有为啊。接着下一条，妙堪遗嘱，妙就是智慧殊妙的意思啊。那如果以传统的解释，这个妙字它都是这样解释了啊，所有的那个注经的解释就是说，空空而不空，有而非有这样子，但是我就不去抄那个了，因为这个讲等于没讲，对啊，所以它就是很，所以因为空而不空，有而非有，所以很妙这样子啊。好，堪就是能的意思，所以说堪能啊。遗嘱呢，就是佛在临涅槃前就都会付嘱弟子度化有情，继续的度化一切有情，这样子的遗志啊，希望众弟子都能够继承他的遗志啊。那么这就是说，这些大比丘啊，都证入了圣妙的智慧，而堪能绍济如来的志愿度化一切有情，这样子的付嘱啊。接着严净毗尼，严就是庄严，净就是清净净持，毗尼那个梵文叫做维那雅啊，维那雅，翻成毗奈耶啊，或是毗尼耶也可以。那这个是戒律的总称啊。那戒律还有斯罗，对不对啊？斯罗是清凉的意思啊。还有木叉，对不对？波罗提木叉，波罗提木叉是指一条一条的啊。所以别解脱啊，你持哪一条戒，一条一条的戒叫做波罗提木叉啊，波罗提木叉梵文叫 Pratimosa 啊， Pratimosa Pratimosa 啊，来念一下 Pratim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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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这念念就提神了，就不会睡着了，对啊。这木叉就是一条一条的戒条啊，啊，叫做 Pratimosa， 是个别的。毗奈耶也就所以是那个个别的称叫 Pratimosa， 所以叫别解脱。那因为你持一条戒，就有一条戒的解脱嘛，啊。那毗奈耶是什么？就是总称啊，哎，就是以英文文法来讲，就集合名词啊。那 Pratimosa 就是普通名词了，然后斯罗也是戒，但它也算是总称的，只不过它的意义不一样。斯罗希拉，斯罗的意思是清凉，所以因为你持戒能够清凉，能够令这个无欲之火啊能够熄灭，所以就得到心清凉。那个毗奈耶 Vinaya 是总称，那如果说以这个英文来翻译的话，那 Vinaya 就翻成 Law 啊， Buddha's Law， 佛的律法啊，所以最庄严的一个讲法啊，就Vinaya 毗奈耶啊。所以你跟老美讲说 Buddha's Law， 那他就很清楚了。可是你跟老中讲 Buddha's law 反而不清楚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洋人比较重法，比较重法律啊，有守法的概念啊，中国人有不守法的概念这样的，所以你跟他讲说那个维拉雅就是 law， 这怎么搞不清楚？那你们就住过美国或者去过美国就知道，如果有人跟你讲说什么什么什么，那你说 This is law， 我就肃然起敬这样的，对不对啊？说这是法律啊，就没有人敢再跟着说要辩白什么了。哎，不管是警察讲的，或是你的老板讲的，或是店员讲的啊，说 This is law， 那你要跟他说要讲价、啊、或是怎么样啊？然后他说我不能跟你讲价了 ，This is law， 那就没得谈了，你知道吧？那你也只好乖乖的付那么多钱这样的，哎。但是老中就不会了 ，This is law， 这个法外施恩啊，对不对？就硬熬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做生意的人就这样的，你都搞不过他。那这客户，法律是人编的嘛，对不对？哎，这个我还那天还听到谁讲说，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哎，这就是中国人。哎，好。此言这些大比丘僧，于净持如来的律法啊，都能够清净庄严。戒品清净，也就是不破戒、不漏戒、不缺戒、不污戒，这不同样的这种情况啊，就是破就整个都完了，就破戒啊，就好像戒体啊，它是一个气球，那不破不漏不穿孔，佛说你持戒弟子啊要。对戒法要不破不漏不穿孔，就好像一个气球一样，你不能用一个针给它咚一下，一咚一下就没了，对不对？不是给它消风一崩去啊，对不对？所以戒体就这样了。你若犯了大戒，你受了五戒，犯了一戒，破了一戒，其他都没了，因为好像气球一样嘛，是整体的，所以戒体是整体的。不能说你破了一戒还有四戒的戒体，不是，戒体是一个。那唯一的 one and the only 这样的。好，不破戒不漏戒啊，不但不破，大的不破，小的不漏啊，然后也不缺啊，不能缺少，少做一点什么，少做一点功夫，这个中国人就最会了，对不对？就从这个抓那个法律漏洞啊、可是哈、很可惜，也很可怜，这个佛的法比那个世间那个国家的法还要厉害，这真的是法网念葵葵还是灰灰？灰灰，你们念灰灰的，我好像听过人家念葵葵，不对是吧？灰灰是对的。好吧，灰灰，不是破音字哈。不缺戒，不污戒哈、这就污戒就染污它啊。好，以戒品清净，故得四威仪妙相庄严啊，哄犯三戒。所以你看《楞严经》一开始的时候，这几个句子看的哇，真的是很棒哈、这个。那个宰相啊，就把他这个顺了一下，就写了这么漂亮的文字。哄犯三戒，哄就是大的意思，大什么？这个是副词啦，大大的啊、大大的当模范啊、示范啊、为三界一切众生的大模范啊、大示范，叫哄犯。应身无量。应啊，这念应啊，不念应哈、念应声啊，相应的应啊，这英文讲就 respond 回应啊，回应，应激感应的意思啊。那应声就是三圣贤圣啊，为了要度众生啊，就应他的根基跟因缘，就应就应基跟缘。应机应缘而示现的身，那这个随机而应的应身啊，虽然不是他本身，也就所谓的本真本尊啦、不是本尊，那么但是也是依于他本身的那个自受用法身、自受用身而变化出来的他受用身啊。那个自受用身只有他自己能受用，所以别人看不到也受用不到啊，那是法身嘛。那不过这个是显教的讲法啦，显教是讲法身无相，那就无相所以不可见，但是依密教来讲，法身是可见的，是谁可以见？法身大士可以见法身佛， make sense 对不对？合理吧？对啊，要不然怎么有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就是法身佛嘛， 哎，那法身佛说法身法，那这不只是密教这样讲而已哦。楞伽经也是这么讲，楞伽经就是法佛说法，哎，楞伽经有这句话，就楞伽经就是法佛说法，就法身佛所说的法，哎，所以他的那个 level 比较高，层次比较高，所以这么难嘛，对不对啊？那顺便讲到我那楞伽经义贯，我楞严经义贯是写得很详细，对不对哈？那楞伽经义贯也是尽可能详细了，但是有一些我就故意不那么详细，你知道吗？哎，为什么？因为是达摩印心的经典嘛，写得那么详细都被你们盗光了，哎，啊，所以法佛说法，所以楞伽经是法佛说法。那楞严经是什么佛说法？化佛说法。但是并不是说化佛说法就是比较差一点，不是这样子，因为它是无间顶像化佛所说的法，所以是最高的法之一啊。那其他的一般的那个通教显教的都是什么佛说的法？也都是化佛嘛，释迦牟尼佛是化佛啊，化身佛。为什么称为化身佛？化身佛不是说它是假的啦，化身佛就是它变化成跟我们一样的，跟众生一样的形类大小啊，这样子。所以他看起来跟我们一样，哎，都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对不对？哦，两只手。那你说，那还有佛菩萨这个？那不一样，不是这样子。有啊，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啊，对不对？是不是啊？那乃至于这个降山四明王，他是三头六臂啊，对不对？真的是三头六臂啊！啊，我们在平常在讲话，不是说，嚯，你这么大胆，你是有三头六臂啊？而真的是这样子啊！哎，这个明王就是这样子啊！啊，乃至于那观音有十一面，对不对？十一面观音，所以中那个佛菩萨那个像是有很多的啊。那接着，因为那个这些大比丘啊，都已经证到三明六通啊，所以他们能够变化视线他受用身啊。那而且阿罗汉已证到神足通啊，所以能够在自身上做种种不思议的变化，啊，通常阿罗汉都不能视线神通嘛，对不对啊？那么他们什么时候视线神通呢？要临涅槃的时候，这是佛听许的。临涅槃的时候，这个阿罗汉可以视线涅槃。那一般视线涅槃就是入禅定，然后就腾空做十八变啊。那个十八变就很有意思，这个坐在空中，然后上身出火，下身出水，下身出火，上身出水。我以前看这个好像，也不太懂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知道吧？就是说上身出水哈，那么就它是入水观，对不对？入水观，然后就化那个水，而水是喷出来的。通常你看到楞严经里面，他做水观的那尊菩萨是就化成就是，的室内都有水嘛，但是那没什么了不起，你知道吧？那真正了不起就是说，他从他头上喷，好像喷泉一样喷出水来，啊，然后从他的脚底下下身出火，然后从他的脚底下又喷火出来，所以他从做两个观，同时都化现出实体，而且让人家看得到，这个人让人家看得到叫做他受用，这样的吗？如果是自受用，自己观，然后自己成就，然后自己看到，别人看不到，啊，然后所以他要同时两个互相抵触的水跟火，水观火观同时成就而同时作用，这个就很奇妙，是不是？哎，然后换过来有上身出火，下身出水，这样等等啊。所以你说，在 那个基督教里面不是讲着耶稣他最大的叫神迹是什么呢？水上走，水上走在佛法里面的小不点儿嘛，对不对？那个达摩那一苇渡江啊，那一苇也是假的，你懂吗？他根本不用那一苇，因为真的承载他的身体的重量了，不是那一苇嘛？一苇不可能承载他身体的重量，而且也不可能渡江嘛，是不是？那所以那个只是假托而已，这样的啊，所以能够在这个临空虚度啊，这个很平常的事情，在佛法里面，这个佛智，这个所有比丘都要去托钵，对不对？每天都要去行乞。那行乞的时候，佛又制一条说，一定要走路，不能够用飞的，啊。然后他又防着那些比丘哦，有的偷懒哦，不想走啊，所以说，而且你走路的时候，脚一定要踩在泥土上，不能说就在那个泥土上面或是在草上这样走，啊，一定要踏在泥土跟草上这样子，所以就不能够偷鸡了，那他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些大比丘他也是很调皮的，你知道吗？那所以就给他治得很严格这样子，那世尊自己也是一样啊。他也都是走路，那没有穿鞋子，然后走路去托钵啊。那事实上，世尊当然是有那一生身，知道吧？那比飞还要快的啦。你说阿罗汉可以飞行，因为那个有神足通嘛，他可以飞行。但一生身根本不用飞，在《楞伽经》里面有讲啊。所以《楞伽经》是一部很奇特的经，他讲了很深的道理，但是他讲的境界又都是很高很高啊，一生生。什么叫一生生呢？就是你意念一生，然后就到了，有一动念就到了，所以根本不用飞，因为飞还慢了一点啊。那可是我跟你讲啊，这个净土里面也有，你知道吗？在净这个《阿弥陀经》里面。叫做常以一界圣众妙法供养十万他方十万佛土多少供养他方多少亿佛土是十亿佛土啊，十亿对啊，用那个花圣众妙花这一界圣众妙花，然后去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土啦，十万亿佛土。那你看看，你如果用飞的话，你等到飞到那个佛土，不要说十万亿，你光是一个佛土，你当你飞到了那个花已经都枯掉了，那都烂掉了，对不对？所以，然后，即时，还到本国，饭食精行。你看看，早上去供养佛，回来假中道等过扎宅，供养十万亿佛土，对了，十万亿佛土的佛，那你看十万亿佛土，你光是说哦，那阿出悲佛，那须弥相佛，什么什么佛，那你一个一个去供养，你看一下多久？你光是把那个佛名念一次，十万亿个，你要念多久？可是他。不只是念那个佛名啊，他就到他的佛土，而且都供养了佛，把那个花都供养了佛，那回来还来得及吃五斋，然后饭食精行，所以这是什么？那就是一生生，你懂吗？所以你到净土以后，然后这个莲做大莲花哈，做莲花，然后蒸包子，蒸熟了以后莲花开了，对不对？花开见佛，悟无生，证无生忍，得一生身，然后可以到他方十方 这个国土里面去供养诸佛，哎，达刚拢去噶，佛祖、众佛祖挨杀子安尼，哦，不赞吗？哎，所以你看，这个净土的经讲这么深的道理，但是含在里面没讲，所以你光是看《阿弥陀经》很简单，那就啊，天天都在念，都会背，过去，不知道。他就是讲这个《楞伽经》所讲的“一生生”，还有不只是《楞伽经》，那个《法相》中也是讲“一生生”。哎 ，OK， 这个赞嘛，哎，所以天王公去补经未歹哈。接着拔济未来，越诸尘累。未来就是指未来世的众生，尘累啊，就是六尘的负累啊，众生因为缘取六尘，所以自己障蔽了自心的本明，而成为这个黎明之性的负累啊。这个就是说，这些大比丘僧啊，能够这个拔济未来的众生，令他们超越六尘的负累而得清净，这样的吗？没有六尘的负累就是清净了嘛，对不对啊？就好像你们现在有的人，当然也不一定了。就是说有的人就不出家，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有老妈，有老爸，有儿子，有女儿，齁、哦、有公主，有太子家里，对不对？所以不能出家，是不是？但是事实上不一定，这个他不能出家，他不想出家就是不想出家，你打死他他也不出家，对。要出家的他就出家，你打死他他也要出家，对不对？那甚至于你不打他，他也出家，实在没有办法。这因缘就是这样，他发心就是发心的，对不对？那如果他不发心，真的你把一棒把他打死也没用，他就死了。所以他已经超越了这个六尘的负累啊、哦。那当然包括这个。父母妻子恩爱啊啊、哦、的这种负累啊、哦、所以得到解脱三界的苦难，因此就不负如来的殷勤嘱托。看这义观啊，殷勤嘱托什么？就是要广度众生啦，简单一句话啊、哦、不要自度完了就完了，要接着要广度众生啊、哦、你们如果看那个什么唐玄奘大师哦，三藏唐三藏的那个《大唐西域记》，里面哦，他记载一篇故事哦，是那个罗侯罗树视线，罗侯罗还没入涅槃呢，他还在那个地方度众生，都看得很令人感慨，这个就感动了，也可以说啊、哦，那个。他记载有一次说，这个，佛灭300年以后啊，有一次有一个人碰到一个比丘啊、哦，一个大师啊，然后他问他一些什么法啊、哦，然后那个大师跟他解释什么什么哈、哦，然后后来这个人哦又碰到另外一个比丘，一个老比丘啊、哦，然后，那这个人。就在念那个比丘，第一个比丘跟他讲的那个法，念，就碰到那个老比丘，那个老比丘说：“哎，这是谁教你的？”他说：“是谁谁谁教我的。”然后他就想：“哎呀，怎么这样子呢？这个法更不是这样子。”他说：“他说那个是大师哎，你怎么讲他呢？”他说：“他就没讲，他就没跟他讲说他是谁。”他就是罗侯罗，就知道说世尊是怎么教的，可是现在都变成变样了，讲的完全不一样了。但是那时候只是世尊，圆寂以后300多年，罗侯罗还注释，这样的。像那个大迦摄也注释嘛，对不对？然后那个宾陀罗尊者也注释嘛，对不对？啊、哦，为了要。天天吃我们一顿饭，对不对？所以这个他算是这个佛教里面的顽皮豹啊，他 好，往下看。这些大比丘僧啊，义贯哈，皆是已经证圣道，离欲无漏，因为这个因为离欲啊，所以是无漏啦，烦恼永息的大阿罗汉啊。你看我这些义贯哦，这填进去的字啊，都是这真的是用心良苦啊。而且都可以顺了啊，那你看得又更清楚，是不是啊？彼等皆是佛之真子啊，安住护持如来的正法，自身善修如来无量妙法，而得超脱三界二十五有等诸有的系缚，并且能够在这个娑婆国土乃至十方国佛土成就三千威仪啊，八万细恨啊啊，那从随从佛世尊转正法轮，并且以其所证的深妙的智慧而堪能绍济如来的遗嘱的度生事业，是故他们呢都能够庄严净持毗尼戒品，弘泛于三界，为三界众生的示范，并能够随众生之机缘而示现应身无量，以度化解脱现在之众生于生死之中，更能就拔正寂静未来未来寂就尽未来寂无量有情，令他们都能够超越尘累啊尘劳之负累而得解脱啊，这是一观。接着我们看那个全论，这我这个全论通常就是不是在正文里面的解释，而我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为了不要混在一起啊，通常解释佛经都会放在那个注释里面，都在一起，他的心得啊，自己或是自己的见解都会放在里面，但是我都尽量就保持把它拉出来哈，然后另外再写一篇全论来诠释我自己的看法，这样子啊。我听说有人说这个他们最喜欢看我这个全论啊，我当然我自己也知道我这个全论也是很煞费苦心的啊，而且是真的有点东西可以讲我才写，没有东西讲我就不写了嘛，不要硬是要写，对不对啊？接着全论本段经文看来跟一般的经文中的续分知道吗？就是一个经文开始的时候那个头头啊，就讲那个整个场景啊啊缘起啊这样子的啊，就好像你看那个电影的时候，然后开始的时候不是远镜头吗？然后照着一群人，然后接着 zoom in 就看他们当时在做什么，那个就是续分。讲这么少，这样子，我们今天哦，只讲一节，好吧？好吧？啊，一定是好，为什么呢？学生喜欢上课，但是又喜欢早下课，因为我下面还要修护膜了啊，所以今天只讲一节，以后再讲两节，好吧？啊，好，我们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不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